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有机会再一次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在这里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说今天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我们圣事华人宣道会立会36周年的纪念日。还有大家记得知道，再过3个礼拜，就是在4月7号那个礼拜天，是李师母吴艳艳传道案例牧师的大日子，大家不会忘记吗？是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可以这样想，实在是我们圣事的一个双喜临门。感谢主，但是很抱歉，因为4月7号的时候我出门还没有回来，所以不能够来参加这个圣会。李师母侍奉主的心智跟他的恩赐我很欣赏，是在看见他怎么得到神的使用，特别他跟李牧师一起配搭来侍奉，跟他们所摆上的，实在是我们圣宣的福气啊！愿主使用他们在今后的日子能够为神的国度能够成就更大的事情，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圣宣，为我们这个教会带来更大的祝福。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个教会周年的纪念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题目呢？我就想起我应该跟大家一起来重温我们教会信仰的根基。这个教会已经36年，到底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呢？今天我要透过思想使徒信经来跟大家重温我们的信仰，看看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读那段圣经是讲到使徒彼得对耶稣基督是谁所做出来的表白。当耶稣问众门徒说他是谁的时候，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回答得很坚定，这是彼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他信仰的告白，或者会说是他的任性。彼得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对当天的信徒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问你们心里头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们应该经常做好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经常去教会，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就问他，嘿，你经常去教会，你们到底是信什么的？那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办法讲出来，他说我信的就是我的妈妈我的母亲所信的。那个朋友就在问他，那么到底你妈妈所信的是什么呢？哦，我妈妈所信的就是牧师所信的，李牧师所信的。那么你的牧师所信的是什么？哦，当然啦，是他们教会所信的。到底他没有讲出他到底为什么要信。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能够告诉人家，很高兴告诉人家你所信的是什么，并且告诉他们你为什么要这样信呢？你能够这样做吗？所以在这里彼得提醒我们要经常做好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跟人家分享你的信仰，你所信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要信耶稣。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基督教会最早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叫做使徒信经 Apostle Creed， 来帮助大家，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在基督教的文献跟传统里面，使徒信经广被称为是最有代表性的基要的信仰的宣言，它指出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使徒信经可以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信。那下面大家看到吗？下面就是使徒信经的内容。你如果看我们以前用过那个生命圣诗里面呢，后面就有这个使徒信经写出来。使徒信经的内容总共有12条信条，那大家看得清楚吗？我要请大家一起开声来诵读啊，不需要将它的 number 读出来，只是读它的内容。我们慢慢读使徒信经这12条信条。当你读的时候，你想想这是不是你所信的？一起开始，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应，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建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先来看使徒信经是怎么样来的。教会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讲的，当使徒时代的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使徒们就要分散到各个去，那么在大家要分散之前，大家就各自写一句跟信仰有关的句子，合起来共有12句，是个门徒嘛，12句就成了教会信仰的纲要，称为使徒信经。那在这12个门徒里面，有一位门徒叫做马提亚的。那大家知道吗？马提亚是取替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但是差不多所有近代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传说并不可靠。不过使徒信经的内容的确跟使徒们他们所传讲的信息跟他们的教训完全很吻合的，所以大家都认为这12条的使徒信经呢，是后人根据使徒们的教训并且符合圣经的真理而写成的。使徒信经虽然不是使徒所写，却是我们基督教会最古老的信经。它最古老的形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40年，就是第2世纪的时候，是早期的教会的领袖们为了护卫真道的缘故所总结出来他们的信仰。信经并不是圣经，不是圣经，但是它里面每一条都是根据圣经而来的，可以说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伟大而简明的教义的纲要。所以历代以来的基督教会都以使徒信经来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跟纲要。刚才我讲到使徒信经 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40年，就是第二世纪。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为什么呢？上个月我跟师母一起去多米尼加做宣教，做短宣，我们有机会跟一位女士谈到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多米尼加中南美洲那里，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教派很活跃，到处到各家庭去探访，去跟人家查经，去派书记。那但是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教派，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是神，只将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位先知。那么我们跟他谈到这位女士，她深深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这位女士她的内心里面在很想了解基督教，所以我们有机会跟她比较深入一点的来谈话。她承认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个问题上，这个信仰上出了问题，不太清楚，因为他受了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讲的所影响的。我们就跟他解释，耶和华见证人呢，是第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才出现的一个偏门的派别，而基督教正确的信仰应该是从圣经而来的，而这本圣经已经好几千年的历史啊。所以当他听到这里之后，他有一点明白过来，有点亮光关照在他的心里头。结果在第二个礼拜他就来教会听到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最早的才是最合乎圣经，是不是呢？使徒们他们的信仰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应该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编写这本使徒信经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到底使徒信经的作用在哪里呢？第一，它是应初代教会的需要而编写的。在早期的教会，使徒信经呢是主徒要受洗之前要学习的真道的内容，教会以这个信经来教导那些要受洗的或者出信的弟兄姐妹们。同时在当天甚至到后期的教会，都是以这本使徒信经作为教会任性的纲要跟根基。而教会的信仰是不是顺正，是不是正确，也要看是不是符合这个使徒信经里面所教导的来考证。第二，使徒信经是早期教会批判异端的标准，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所传讲所持守的信念跟教导跟这个使徒信经的理念不同的时候，违反信经里面的任性的话，就不是来自圣经的教导，可以将它看成是异端。所以使徒信经可以起防备信徒的信仰被异端所毒害的作用。曾经有一位信徒，他在电视的荧幕上听到的时候，听到有一位牧师讲道讲得很棒，信息很激发人心，听众的反应很兴奋，很多人受感动。但是这个信徒他觉察到这位牧师所讲的好像有一些问题，跟圣经里面有一些出入，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位信徒就来问我应该怎么样。那位牧师所讲的里面会不会有些是异端呢？像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最简单 也是最起码判断的方法，就是看他所传讲的信息有没有违反使徒信经的任性，这是很重要。譬如在早期的教会，有一个叫做马基安的，他很有讲道讲话的恩赐，但是他否认神是天地之间万物的创造主，他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后来在第一册的尼西亚公会大公会议的时候，将他判为异端的。那就好像今天刚才我讲到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教派，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神性，不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理，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异端，大家听过摩门教。摩门教呢同样的是否认耶稣的神性，他看耶稣是那位大能的天使长米迦勒，那个人是被造的，是一位天使，他并不是造物主。那这些教导岂不是都违反使徒信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是神的教导吗？这里让我们看到使徒信经可以作为批判异端的标准。还有第三方面，由于使徒信经管被普世众教会所接纳所采用，无论是哪一个宗派都乐意的用它来作为我们信仰的任性跟纲要，我们宣道会也任性也接纳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因为它是众教会彼此相通的基础，所以它可以带来众教会在基本信仰上的合一。今天有不少的传统教会，譬如说长老会啊，或者是圣公会啊，每一个礼拜天组织崇拜的时候，或者特别聚会的时候，都会念诵使徒信经，就好像念主导文一样。我现在在帮助那个伦敦国会宣道会，我们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大家都会一起背诵使徒信经啊，来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信。好，现在我想用下面的时间很简单扼要的来跟大家看使徒信经的内容，来重温我们的信仰的原委，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信。使徒信经可以分成三个主题，就是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分成这三个主题。换句话说，我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者、圣灵。在信经里面这十二条里面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宣认父神是创造之主，就是第一条。第二段是宣认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并且承认他救赎之功，就是从第二条到第七条。第三段是宣称圣灵在大公教会以及信徒成圣生活里面所做的功夫，就从第八条到最后第十二条。现在让我们简单来看看。第一，圣父，我信上帝，这是第一个主题，关于圣父方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首先我信上帝的存在，我们信上帝的起点必须信他的存在。当你看到那张桌子的时候，你不会相信它是由许多的木头碰出来的吗？ 不会的，你会知道有一位木匠将它造出来的。你看我手里面就是这个手表，很精细很细微，你不会相信是那些零件经过很多年大家碰来碰去就碰出这个手表来吗？你会这样相信吗？不可能的。那这个礼拜堂其实我们在36年之前已经用这个礼拜堂，那这个礼拜堂这么完美这么漂亮，那你不可能相信没有一位工程师没有建筑师没有建筑的工人他们的辛劳，而是那些钟头那些木头多年来碰一碰就碰出这座礼拜堂。你不可能，你不会这样的相信是吗？但是我觉得奇怪，今天竟然会有人相信这个这么美丽复杂透等的宇宙没有它的造物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会相信有位造物主的存在。我告诉你，其实今天啊，要相信这个宇宙没有它的造物主要比相信有造物主更加困难得多，你说是不是？换句话说，要相信或者证明没有神的存在要比信有神困难得多。其实今天无神论真的无神论的是很少很少的。我们不但要相信神的存在，第二，我相信我所信的上帝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但用他的全能来创造天地万物，也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圣经第一句话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这个浩瀚无比的宇宙非常复杂，但是是井井有条的分秒不差的星球的运作，圣经告诉我们完全是神的杰作，是神的杰作。是的，是神创造天地，又为这个天地安排秩序，更加让天地运行的时候不至于失去这个秩序。除了创造跟安排天地的秩序之外，神也让他所创造的世界充满生命，飞禽走兽、海中的鱼、地上的爬虫、天上的飞鸟，各样动物、植物、各虫其类生活在这个大地上，而且其中还包括你跟我，我们这些人类。我所信的上帝，第一，我不但信他的存在，第二，我信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任性里面第一条还讲到第三方面，我信他是我们全能的父，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基督徒跟神有父亲跟儿女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称他为天父。那这是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信仰所没有的关系，更加是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神跟人亲密关系的表现。这里显示什么？显示出你跟我们，我们人类是被爱的，是被创造我们的神所爱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才会差遣他爱子耶稣基督现世为人，跟我们在一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目的是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叫我们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因此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所信的上帝他不但是全能的神，我们不但相信他的存在，而且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主。好，现在我们要看圣经里面的第二大段，有关圣子耶稣基督，好不好？请大家在一起读 第二条到第七条有关我信耶稣基督的这段，大家一起读清。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凭着圣灵感孕，从圣母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
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建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我人死。这里的任性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还有讲到他救赎的工作，就是在这第五条里面所讲的。首先我们看耶稣是完全的神，从圣经里面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是道成肉身，是神披上血肉之躯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讲什么，讲到耶稣是道，道就是神，那么岂不是就表示耶稣基督就是神吗？那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还有讲到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那用独生子这个身份来说明耶稣跟父上帝是同一的生命，同一的生命，并不是讲到他们地位高低，不是这样，有同一的生命。你说到底是父先的呢，或者子相先的呢？到底儿子先存在呢，或者父亲先存在呢？同时存在，因为如果他没有生下孩子，他不是父亲，是吧？不可以叫他父亲。当他有孩子的，他就成为父亲。所以有些时候，人家是用这样的解释，是讲到他们之间那种关系，血统的关系啊，这方面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因此当耶稣基督有一次他对犹太人宣告说我跟父原为一的时候，听到他这样讲话的犹太人都明白耶稣是告诉他们他就是神。跟着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超然的怀孕童子生子的意义，乃是说明耶稣没有原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 original sin， 都有原罪，都是从父亲那里生来的，唯有耶稣基督是女人，是童贞女所生。这里就表明耶稣是神，他没有原罪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因为没有犯过罪，没有原罪的缘故，他才够资格来为罪人死。耶稣是神这个真理的重要性，就是说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他的死就不能够偿还世人的罪债，因为只有没有罪的神才能，而且只有没有罪的才可以代替有罪的人死。你不可以叫一个犯人做奸的犯人代替另外一个做奸的犯人去做监牢，不可以，是吗？讲不通。只是能够一个不需要做监牢的可以代替，直到他可以不需要做监牢，就是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意思。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是要灭亡的，但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所以神就接纳耶稣基督的代替，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必须没有罪的才可以代替有罪的人，所以唯有耶稣基督，全世界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是没有罪，因为他是神，神没有罪，他是童贞女所生的，没有原罪，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还有圣经里面还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 这也证明耶稣基督是神。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保罗说我们信他就是枉然的，因为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就表明他不是神，因为神才会复活。如果他不是神的话，我们信他来做什么？但是因为他的复活，就证明他是神。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缘故，所以死亡就不能够趋近他，他就要战胜死亡、阴间、罪恶的权势，叫他死了之后，在坟墓里面只是停留三天就复活了。所以上面我们所讲论的，都见证耶稣基督他具有完全的神性，他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圣子。跟着这讲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人，这种他是完全的人里面讲到他跟我们平常的人一样的出生的过程，还讲什么？并且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这些详尽的记述来说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来证明他在肉身中所受的苦，他真的跟我们一样是舍弃了，他真的被埋葬了。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跟我们一样是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你觉得奇怪，在这里呢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本丢比拉多这个人物？那本丢比拉多是判耶稣基督死罪的，那这个人有什么重要呢？他很重要吗？为什么要提到他的名字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提他的名字的原因是让我们可以有历史的考证。如果有人不相信有耶稣基督的话，可以看罗马的历史，看有比拉多执政的时候如何判决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提他的原因就在这里，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耶稣有奇人，耶稣有血有肉，耶稣跟我们人一样，跟我们认同，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啊是很重要，他跟我们罪人认同，只是他没有罪，他也未曾犯过罪。好，在信条里面第七条还讲到耶稣基督被埋葬之后就陷在阴间。那有些人对耶稣基督陷在阴间这个句子有些疑惑，但我看当初读这个里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头有点觉得不太舒服。耶稣陷在阴间，在地狱里面受苦嘛，啊，在地狱里面受苦啊。但圣经我告诉你，让我跟大家解释耶稣陷在阴间那里的意思。你去看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那里提到耶稣曾经借着他的灵到阴间去。那他到阴间去那里做什么呢？许多的圣经学者都解释说，是到那里将旧约的义人，好像亚伯拉罕啊、摩西啊、约伯啊这些义人带到乐园去。原来在旧约那个时代是这样看的，所有离开世界的人，不论是善人善的，是恶的，是好人是坏人，通通要到阴间去。你知道吗？当雅各听到他的孩子约瑟被野兽咬死的信的时候，他在悲痛里头，他说他将会悲悲惨惨的到阴间去。阴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义人去的部分，一个是坏人恶人去的部分。 好像大家记得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吗？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是指在阴间里面义人的部分，而财主受苦那部分是讲阴间里面坏人去的一部分。所以在旧约的 concept 里面，所有离开世界的人都到一个同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分成两个 两个 compartment， 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一部分就财主去的受苦那个地方，是坏人跟义人两个不同的地方啊，两个地方。所以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的时候，他就去到阴间，借着他的灵，他就到阴间那里去，将在阴间里面义人部分的义人提到乐园去。从那个时候开始，阴间则是坏人、恶人、不信主的人要去的地方。啊，所以耶稣基督对在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讲一句话：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是吗？就是那个时候，不需要到阴，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是将义人从阴间啊那个义人的部分带到乐园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凡是信主的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要直接的到乐园那里去，阴间就只是那些不信的人的灵魂要去的地方。好，我在这里跟大家有点解释。在讲到耶稣基督这方面，第三方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这段圣旨耶稣基督信经里面，看见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因为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为要拯救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要为人类死，所以他必须死，否则我们就不能够得救，我们就要因罪而灭亡，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耶稣是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因此如果耶稣不死的话，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所以耶稣的死是必须的。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得胜，在信经最后这一段里面，最后还讲到耶稣的得胜。他虽然为人类的罪而死，但是这里讲到，然而他竟然在死了之后的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了过来，四十天升天，回到差他来的天父那里去。现在他坐在我们天父的右边，有一天他还回到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在他的国度里面掌完权，啊，这等审判世人，就是审判活人跟神人的权柄。在那个时候，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告诉我们，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的，都要因为耶稣基督而向他屈膝敬拜，要将荣耀归给他。好，我们就看到第二段有关圣旨，最后一段信经的第三大段，我信圣灵。让我们同声来诵读这最后的一段，我信圣灵，从第八条到第十二条，大家一起读，请。我信圣灵。
我信
神，
我信我神啊！
我信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他就是神，就是上帝。圣灵跟圣父、圣子同尊同荣，跟圣父、圣子一起创造这个世界，一起拯救罪人。在拯救罪人的工作中， 圣父是计划救恩，圣子耶稣基督是完成救恩，而圣灵是感动人，感动你跟我去接受救恩。换句话说，圣灵是实施救恩，就是将救恩实际的施行在罪人的身上，使到人得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这样说：如果不是圣灵感动的话，就没有人能够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意思就是说，是圣灵感动一个人来信耶稣的。因此，如果不是来自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信主。在这里搞到讲，圣灵重生我们，圣灵不但重生了我们，并且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信徒，可以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过着信徒相通的生活。所以这里说，我信圣徒相通，圣灵叫凡是信耶稣的人，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一起来敬拜主，并且过肢体的生活。这里说，我信圣而公的教会，也叫做大公教会，是什么呢？ Universal Church 是指普世的教会。那英文版大公这两个字是翻译作 Catholic， 但并不是指今天天主教的 Catholic Church， 不是。为什么呢？因为 Catholic Church 这两个字是用 capital letter， 是用大草的字母写出来的，而在自己信经里面的 Catholic 英文是用小写的字母啊，所以是指普世的意思，指普世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所合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不分国籍，不分肤色，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也不分时代，不分地区，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大公教会，在这个普世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在这个普世教会的大家庭里面，因为大家有了耶稣基督圣灵的缘故，而成为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的一个分子。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会跟他 Welcome to the family of God， 很欢迎你进到神的家里面啊，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啊。所以在这里，在这个大公教会里面，大家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成为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这个时候，圣灵不但重生我们，他还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大家可以彼此服侍，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在圣经最后三条里面提到什么？罪的赦免、身体复活跟永生，这三方面都是我们永恒的保障，是圣灵的作为来重生我们。圣灵感动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借着耶稣的宝血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直到我们重生得救。同时圣灵也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跟把握，就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复活，并且要进到永生里面去，永远跟主同在，享受永远的福乐。这个使徒信经的全部，这是我们所信的，是我的信仰，是我坚信的信仰宣言。所以我也很盼望是你所坚信的。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信经里面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说我信，而不是说我们信。我信不是我们信，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是个人化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你信。大家所信的并不代表你所信的，除非你将它接受作为你个人所信的，那才是属于你的。 因此在这里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每一位，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要弄清楚到底你所确信的，你所坚信的是什么，弄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信，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不知所谓的基督徒，而是做一个好像保罗一样的，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一个重生的就是基督徒。这是我对大家的期盼，特别在这30周年教会圣者的纪念日里面，盼望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坚信，你还没有接着信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今天是你应该接受的日子，重生的日子。在最后我想可以不会将这个使徒信经12条放出来，大家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做你自己的信仰的，我盼望你可以站立起来，用坚定的信念信心来读这12条信条，使徒信经，大家可以站立起来一起读。一二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者，因着圣灵感应，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
丢比拉多手下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同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使徒信经，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也懂得怎么样将我们的信仰跟其他人分享，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带领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来走天路，来得到主你自己的赐福，赐福这个教会，赐福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